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斯礼拜一表示，美国经济如果要全部复苏将会花点时间，而且 Delta 变异毒株的深远影响已经在最近的数据浮现出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强调，复苏大多数要看 COVID-19 疫情发展情况。鲍威尔、威廉斯以及美联储理事布兰纳德在不同的场合先后承认，最近物价有上升，但他们再次归因大多数与疫情有关，而这些因素假如时日会消退。美联储的通货膨胀参考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7月时攀升，年增率达到 4.2%， 远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虽然说供应瓶颈、招聘困难等各项限制可能比预期中还要来得更大，时间亦都更耐。鲍威尔说，美联储有工具来维持通货膨胀率在目标 2% 以下。威廉斯就说，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段长的路要行，才能够达到美联储的最大就业目标。他并指出，目前的工作机会比疫情爆发前减少了500多万个。美国参议院礼拜一未能通过暂停联邦举债上限，避免政府局部停摆的措施。礼拜一的表决大致遵循党派路线，100席的参议院有48票赞成、50票反对，未达60票通过门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改成反对票，令他可以再举行一次投票。掌控国会两院的民主党人现在只有几日的时间能够另外找其他方法，以便在9月30号目前的资金到期后维持政府运作。共和党参议员薛尔比预料议员不会太快放下对峙，可能是礼拜四才有共识。舒默表示，民主党人这个礼拜将会采取更进一步行动，避免政府停摆以及债务违约，但他并未明确说明下一步会怎样做。政府停摆或者是陷入更差的债务违约状况，将重创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自称是川普混乱执政后负责任的政党。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试图推动延长拨款法案的表决未果。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一签署法案，允许全州所有已登记的活跃选民以邮寄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使加州成为美国第8个通过邮寄投票进行选举的州。这一法案将全民邮寄投票永久化，这个意味着在选举日亲自投票的传统选举方式在加州已被彻底改变。法案将在明年1月生效，将要求该州在明年6月和11月的全州选举中向所有选民邮寄选票。该法案亦适用于加州的地方选举。据报道，关于全面邮寄投票的问题，加州官员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但不清楚如果不是因为 COVID-19 大流行，这种努力是否能够成功。支持这种意见的人说，全民邮寄投票可以提高投票率，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可能导致选举舞弊。据报道，纽森礼拜一还签署了其他10项改变选举和竞选程序的措施，其中一项法案要求任何支持或反对候选人的人都要站在离投票地点更远的地方。另一项法案增加了对利用竞选资金支付个人费用的候选人的处罚，还有一项法案对参与竞选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增加了要求报告的规定。礼拜一，5个大楼宣布美军与雷神科技公司合作，上个礼拜成功测试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为更有效军事行动提供机遇。这个是自2013年以来美军方对这类武器的首次成功测试。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站表示，他们一直在探讨高超音速技术，速度是音速的5倍。这种武器提供了与当前军事系统相比具有更短响应时间以及更高效率的更远距离军事行动潜力。雷神导弹与国防公司先进技术副总裁科林·卫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这一成功意味着近期内可推出负担得起的远程高超音速系统。 这个将为加强国家安全铺平道路。雷神技术公司导弹与防御部门总裁克雷默表示，国防部已将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确定为我们国家安全的最高技术优先事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必须有能力阻压和击败对这类武器的使用。今年七月，俄罗斯军舰在俄西北部白海水域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成功命中预定目标。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将重新创建达卡计划。此前德州一个法院裁定这一项奥巴马时期的计划非法，并叫停了孟上生申请保护的资格。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一宣布即将出台的新规则将保留并加强达卡计划。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他支持将移民改革纳入和解法案，并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为孟上生提供他们所需的和应得的法律地位。今年七月，德州一名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裁定2012年的达卡计划违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但允许继续对已身在美国但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大约60万人提供保护。不过该裁决阻止了任何未来的申请，使这些年轻移民处于边缘境地。拜登政府这个月对该裁决提出了上诉，大家从设立之初就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达卡违宪，不具备合法性。2017年9月，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达卡，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法案替代达卡，但法院裁决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并不适当，之后这一案件就在法院停滞不前。纽约州疫苗令礼拜一生效，卫生、教育和法院等系统数万名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面临被解雇困境，其中对卫生系统的要求最为严格，不提供豁免，但法院的临时禁令为一些雇员推迟了最后期限。这三大系统的雇员对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的抗争结果，这个礼拜亦将在法庭上见分晓。卫生保健系统是受疫苗令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数万名医务人员最快将在礼拜一失去工作。截至9月22号，全州 84% 的医院雇员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在水牛城伊利院医疗中心仍然有大约400名员工预计不会在最后期限前接种疫苗。州长霍楚上个礼拜表示不会让步。上个礼拜六，他在声明中宣布他已准备好为可能出现的医务人员短缺宣布进入州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个月宣布，全市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须在9月27号前开始接种疫苗。不过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联邦法官上个礼拜五发布了一道临时禁令，这个意味着白思豪的疫苗令可能不能够生效。白思豪礼拜一表示，在法律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之前的方案仍然有效。该政策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必须每个礼拜接受病毒检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27号发表声明说，北韩发射一枚飞弹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盟邦未构成立即威胁。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这一次显然是发射飞弹的举动。声明指出，这个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并对北韩邻近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国务院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对北韩的外交做法，并呼吁北韩进行对话。韩国军方表示，拥核的北韩在当地时间28号上昼约6点40分向东岸外海发射疑似一枚短程飞弹。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坚称，没人可以否定北韩测试武器的权利。几日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先对两韩举行峰会的前景故作言虚。金宇正要求韩国舍弃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敌对政策和言行。他表示，在公正性得到保障而且相互尊重情况下，先有可能举行南北韩高峰会。北韩因研发核武与弹道飞弹计划受到多项国际制裁。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在激烈的结果出炉后， 再野党社民党以些微优势赢得大选。接下来社民党将尝试与其他党联合组成新政府。美国白宫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7号纷纷表示，希望同德国新政府延续坚强的双边伙伴关系。德国国会大选虽然落幕，不过新政府承认可能要到圣诞之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27号话俾记者知，美国将静候德国下届新政府的结果出现，亦期待在很多共同关切的重要议题上延续与德国的坚强伙伴关系。拜登总统自上任以来，就同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德国国会大选变天，长期执政的基社联盟遭受二战以来最差大选成绩。根据了解，拜登在得知选举结果后颇感惊讶，由于美欧关系仍处于紧张关系，如何同欧洲龙头德国的新政府合作重修旧好，亦都成了拜登政府的重要课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8会出席听证会，鲍威尔在预先讲稿中指出，随着商业活动重启与各项支出反弹下，物价出现上升压力，特别是某些产业供应紧张，因此通货膨胀速度将更快而且时间更长，不过还是会回到长期目标值 2% 范围内。鲍威尔强调，一旦通货膨胀失控，就会出手处理，将通货膨胀拉到合理范围。美联储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会调低利率，同时景气过热产生过高通胀时亦会加息来压制。上个礼拜美联储曾经表示，利率还是维持在 0-0.25% 历史新低，但将开始慢慢缩减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同时市场预测美联储将在下次的11月会议中直接宣布减扣资产计划，到2022年中之前可望完成取消这种帮助经济增长的方式。鲍威尔这次参加因新冠疫情而起的景气刺激计划国会听证会，财长耶伦亦会一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27号宣布，受理申请介入新组建的新冠病毒专家咨询团队的工作再延长3日，到29号结束。这个专家团队的人数不超过25人，专业背景包括病毒学、遗传学、传染病学等相关的20个专业领域。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引述世卫组织官员的话讲，新冠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470万人死亡，新的专家咨询团队成立后将负责病毒溯源的工作，并组成专家小组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寻找病毒起源的新证据，包括病毒是否是从实验室泄漏。几个月前，世卫领导的另一个团队曾经到 COVID-19 首例爆发地中国武汉市展开调查。该团队在最后报告中指出，在这次任务期间，中国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不充分，无法回答关于疫情几时、从哪里及如何开始散播等关键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凶杀案多达21570件，较前一年激增近30%，刷新有史以来最大增幅纪录。而凶杀率的上升可能同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关。专家表示，人们受疫情影响陷入绝望，面对生活亦没有太多选择，可能因而改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FBI 在27号公布2020年全美犯罪统计数据，报告指出，去年发生约21570件谋杀及过失杀人案件，较2019年增加4901件，创下自1960年以来年度最大增幅。其中有高达 77% 是以枪支犯罪，这项占比亦都刷新历史新高。全美暴力犯罪包括谋杀、强奸、抢劫等，案件总数较2019年增加了 5.6%， 是4年来首次上升。不过财产犯罪方面就减少了 7.8%， 整体犯罪率仍然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28号发出预警，将有一场太阳风暴来袭， 预估会有四波日冕物质抛射，不过原判引发地球磁场扰动等级属于五级赤道中的 G2 等级，相对轻微，主要影响地区约在北纬55度以上，导致高纬度地区的卫星中断和一些电网波动，亦可能对卫星产生轻微影响，通常只能够在极区看见的极光，有机会在比平时低得多的纬度上出现踪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预估美国北部包括纽约、威斯康辛州和华盛顿州等地夜空可能出现极光。太阳风暴越强，对地球影响越剧烈。1859年9月1号到2号发生了有纪录以来最大的磁暴，是最高级别的 G5 磁暴，并称为卡灵顿事件。它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磁层，以至于电报线突然起火，极光出现在世界各地，甚至在靠近赤道的低纬度地区，例如哥伦比亚都能够见到极光。